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他不但将上帝天国深奥的真理教导人，而且还用故事和比喻使那些真理让人永远记在心上。耶稣所讲的故事当中，人们最爱听的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
爸，您早，工人们正在耕田，现在我去看看他们。
我的好孩子，要是我没有你可以依靠啊，我这年纪这么大，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弟弟在哪儿？他应该来帮帮你啊。
他呀，没办法起得这么早，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玩得很晚才回来，我可不敢叫他起来帮忙，一会儿他又得发脾气了。
这儿啊，我给你们做了饭菜，够你们两兄弟吃的了。耕田的工作很重啊。喏，还有一壶水。
哇，谢谢您妈。啊，我走了，晚上见啊。
好。
爸，妈，早啊。
你哥哥早就出去工作了，你好歹也去帮帮他的忙嘛。
他又不是亲身下田工作，长工们会做的，他不过是尖尖工嘛。我看呢，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如果你去帮点忙，你哥哥对你的看法就会好一些的。
哥哥不在家正好啊，我早就有些话要跟你们谈呢，现在正是好机会。
你有话不要你哥哥知道，是什么？
爸妈，我是想啊，你们
有什么心事了吗？你在想什么，孩子？
我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嘛，我已经是个成人，是不是？
是啊，你如今已经是个大人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
我想有一天我们总会分家的，我会得到一份家产，对不对？
是的，这份产业由你和你哥哥两个人来分。
可是呢，我的一份呢，我现在就要。
什么？你爸爸还没有死，你就想要分家了？
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分呢？
孩子，这么做是不聪明的。如果你能等，
等到什么时候嘛？我现在就要。
好吧，孩子，我们就开始分牛羊。
我要的是钱呢。
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得花时间呢。
这我愿意等。
今天我在诸位亲戚的面前把产业分了，现在我把小儿子应得的一份全部交给他。这里呢是金钱、银块还有现金。
谢谢您啊，爸爸。
你是不是计划要做买卖？
不做什么买卖，我是要离开这。
要出门？要离开我们？
是的，妈。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准备到哪儿去？
我还不一定呢。不过我要先出国，到一个没有人管我这个不能做那个应该做的地方去。有一点我倒是知道，就是不愿意做工做工做工，一生一世都要做工。嗨，我要舒舒服服的，当我还年轻啊，嗨，享受享受，快乐快乐。
孩子，那样的生活不会带给你什么快乐。
爸，别教训了，我已经下了决心。
你会常回来看看我们的是不是啊？
妈，别哭了，至少我今天还不走嘛。
小儿子离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经过了很多天的旅行，他到了外国的大都市。
哎，人，嘿，人，到处都是人，这正是我一直梦想的啊！等我找个理想的地方安顿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要买最漂亮的衣服，不再像个乡巴佬。嘿，有这么多钱，不怕没有朋友嘛？大大的享受享受，朝朝宴席，夜夜良宵。哎，老兄啊，想要找个旅馆，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去找啊？
啊，嗯，在街的那一头，再过去一点啊，就有几家豪华的旅馆。我看你是不是要找比较便宜的地方？在过去一条街上啊，有些旅馆对你很合适，比较便宜。
哼，你猜错了。我得住城里最上等的旅馆。
您说您要件漂亮的大衣啊？这件怎么样？
哎，这是你店里最好的吗？
是的。
哦，
可是价钱呢，比较贵一点。
钱没有问题啊，什么贵不贵的，这件我要了。
账单给谁、啊？
给我。哎，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哎，我从来啊就不让我的朋友付账的。
哎，老兄，够意思，够意思，够朋友啊！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浪子享尽奢华，做尽了坏事。他带来以为用不完的钱也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加上当地因为缺乏雨水而遭遇饥荒，因为没有酒肉，他的酒肉朋友也不见了。如今必须要找份工作，不然就要挨饿了。
老板，我想把这辆马车跟这几匹马还给你，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了。
哦，好吧，我把钱给你啊。
哎哎，
这是你的钱。
哦，老板，等一等，我付给你的钱比这些要多三倍呀。
景况不同了，现在谁要买这种奢侈的东西啊？
可是，老板，可是，
抱歉得很啊。要不然你拿回去到别的地方去试试看啊。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拿这些钱算了。这些工作我会做的，老板，我会写，会算，会记账的。
抱歉，已经没有空缺了，
老板，
请你到别处高就吧。啊，
老板，我愿意做这份工作，我会读，我会写的。
哎呀，对不起啊，我刚好请了人了。
我会耕田，会挖地，我有气力啊。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老天爷不下雨，耕田又有什么用啊？
求求您，请您可怜可怜我，给我一点工作做嘛，拜托拜托。
好吧好吧，
你去照顾那群猪吧。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好好照顾您的猪，谢谢啊谢谢。我的肚子好饿，我没有敢告诉老板，今天我还没吃过东西呢。这些猪都比我还幸福，至少他们还有东西吃。
这个时候，浪子开始想家了。如何知道你的孩子在用毒品？这是最近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记得一天早上，儿子上学以前，拿了一个运动袋，神秘兮兮的到他的房间。等他上学了以后，我以一个母亲的直觉，就到他房间查查看，袋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打开袋子一看，我看见了一个迷你型的磅秤，可以称轻到0.几公克的东西，还有一个带着浓浓烟味的一个小布袋。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个烟斗，还有一个银色圆锥形的器具，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直觉上这就是吸毒的用具，因为和电影上演出来的那些东西很像。我真的是吓坏了，双手发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只有为他祷告，也为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心来祷告，耐心地等候他放学以后再查问他。晚上坐在桌前，爸爸很正式地问他，说那些毒品用具是不是他的？但是他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的，是他的朋友 Mark 的，并且告诉我们说，马克最近带毒品被警察抓了，而且罚款以后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他自己呢却是没有用毒品。我和我先生都采取一个信任的态度，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为儿子吸毒的事情祷告了，心里想，就算他现在没有用毒品，也不保证他以后不会吸毒。我也开始去网络上找一些资料，在 drugfreeamerica.org 的网站上，我找到了下面的一个资料，如何知道你孩子在吸毒。这下面的资料非常的重要，你要仔细的听，最好用笔把它记下来，因为你的孩子如果表现出一种或者好几种下面所提到的状况，就是表示说这个毒品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第一点，你的孩子变得很退缩、忧郁，又常常变得很疲倦，又不注重外表，本来很注意梳头、穿衣服的，现在他都不 care 了，都不在乎这些外表了。第二点，他会变得很暴躁、不合作，常常晚上回来得很晚，或者彻夜不归。第三，他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很差，不愿意和家人沟通讲话。第四，他和一群新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第五，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第六，他的成绩退步，又常常缺课。第七，他本来喜欢做的事情，譬如说游泳、打球、逛街、看电影，现在他都没有兴趣了。第八，他吃饭睡觉的形态改变了，他都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大觉。第九，家中的钱常常不见了。第十，他的眼睛很红，又流鼻涕，但是他却没有过敏，也没有感冒。第十一，如果你在家中或者在你孩子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这些被拆开的原子笔杆，或者是卫生纸卷，或者是烘衣纸，还有迷你型的塑胶袋，还有除去红眼睛的眼药水，
还有用 butane 油的一种打火机。这种 butane 油是专门用来吸 marijuana 的，也就是大麻的专用的一种油。还有可能是有一种用可乐瓶子做成的一种水烟斗。如果你在家里面发现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表示你很关心他的健康，你也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谈一谈他的状况，并且你可以问问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因为身体检查是需要验血的，而且验血是可以知道有没有毒品的成分在血液里面，因为毒品的成分通常会停留在血液里面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他不愿意去，也不承认他吸毒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正如我的孩子一样，一年半以来，我发现上面所讲的所有的状况，我几乎我的儿子全部都有。我在他的房间里面也发现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我的儿子却说他并没有吸毒，他也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那我怎么办呢？说真的，这个长得这么大的个，比他爸爸都高大的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强逼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在人没有办法，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求神救他脱离凶恶，不要叫他遇见试探。我还为他一天七次的向神呼求，我呼求的内容是这样：亲爱的阿爸父神，因着你荣耀的缘故，求你救儿子脱离吸毒的捆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一天呼求七次，因为七在神的国度里是表示完全的意思。我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孩子祷告和呼求，直到一年半以后，神自己在我儿子上成就了奇妙伟大的事。神说在暗中所做的事必要在明处显露出来，他的话语果然成就。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Stories at night, but most of 您是位忙碌的父母吗？您有没有试过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哪怕只有十分钟，也比经营还宝贵。我们常常忙于工作、社交和应酬，恪守着成人世界的行动准则，却忽视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一再宣称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也一再宣称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果真如此吗？我们对孩子的爱果真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无私吗？我们会不惜用财富给孩子买来大量奇形怪状的玩具和塞满冰箱的零食，为孩子请来勤快的保姆，用最现代化的洗衣机和厨具来照顾他们的起居和饮食。我们的确在这些方面为孩子付出了许多，然而这些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完全无私的爱我们的孩子吗？想一想，我们全心专注在事业上，世间的繁重压力让我们渐渐失掉了耐性，学会了用金钱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渐渐偏离了轨道。我们逃避为孩子付出更多的时间，于是为了弥补，我们便付出金钱，买来玩具和零食，让他们代替我们陪伴孩子度过孤独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人在家里，还是不肯陪孩子一起说说话。在一个雨天的傍晚，我撑着伞，走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街上，停在公共汽车站，身边都是回家的人们。忽然，我看见旁边的花池上蹲坐着一个拖着腮的小男孩，很孤独的样子，像是在等待什么。过了很久，小男孩的母亲来了，他淡淡地对小男孩说了一句：今晚妈妈有事，不能带你去看电影了，我们回家吧。母亲的脸上丝毫没有一点歉意，孩子的脸上倒是略过一点失望。看来这是个听话老实的孩子，没有说什么就跟母亲一起回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时间给孩子呢？而当我们确实没办法抽空和孩子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候，又为什么不让孩子看到我们脸上的歉意呢？孩子需要我们无私的爱，我们不应该因为忙于俗务，就要求孩子理解我们不能在他们身上付出时间，而让孩子的心灵空虚孤独。和父母在一起，哪怕时间再短，孩子也会体察到家庭和睦团圆的温暖，觉得父母是关心爱护他们的。父母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了解孩子的内心。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这个时间所能产生的奇妙作用。圣经诗篇里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加倍的珍惜孩子。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细细想来，我们一生总共能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跟孩子幸福的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省掉一场宴会，省掉一场应酬，但万万不要省掉和孩子相处的时光。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我每天开车，但是不管再忙，我也要回家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哪怕只有十分钟。是的，哪怕只有十分钟， 让我们每个人每天多为孩子抽出十分钟，让爱的温暖和光辉与我们的孩子同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但教儿女好，不必求财宝。教导儿女，养育儿女，管教儿女，纠正儿女，培养儿女，训练儿女，鼓励儿女，都是做父母的责任。基督徒非常的重视这个责任。圣经申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怎么样养育儿女呢？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可以找到几件事情帮助我们做好父母。譬如圣经说要用回忆让孩子们欣赏今天的成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的法律诫命呢？你要告诉他，我们曾经在埃及做埃及王的奴隶，但是神以大能解救了我们。摩西告诉众父亲说，如果您时常提醒孩子们说，神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民族做了些什么，孩子们比较不会忘记耶和华神的作为，比较不会离开神的道路。今天我建议您和我也要时常提醒我们的孩子说，神在我们的家庭做了些什么，好好的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和恩典。您是基督徒吗？每年在您受浸周年的那日子，做一种纪念，和孩子述说一下您成为基督徒前后的改变。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计算一下神的恩典在您的家，在他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重大。用照片、录音、录像带等帮助您和家人纪念这日子。请家里面的老人把您家的一些重要事情、故事和传说告诉下一代，不然孩子们会忘掉这些全家宝。那张椅子是谁做的？这幅画是谁画的？那面被的背面是谁绣的？那张照片很旧，那些人是谁？是我们的亲戚吗？我们每天用的饭桌看起来用了很多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家传下来给我们的呢？请你告诉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我认为父母把这些故事告诉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把属灵的事情述说给孩子们听也一样重要。创造宇宙的真神如何的爱我们家，如何的帮助我们家，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神的爱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欣赏、相信、接受？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是的，回忆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时常让我们全家的人，让他们回忆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恩典，让他们记住神给我们家的帮助是何等的大。愿神赐福给你， 我是谢德华。
美籍华裔天文物理学家、加州伯克莱大学教授马中佩，在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和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典礼上，谈到子女培养问题时表示，成功的父母不在于教导孩子将来做什么，而在于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失败、挫折，提供温暖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发展。他说，他希望他的儿子小提琴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拉得好一点，物理比音乐家马友友多知道一点，他就会很高兴了。这篇报道让我想到2011年名噪一时的虎妈，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他在《虎妈战歌》这本书中强调华人家庭的严厉的管教方式，让孩子表现杰出，比如他强制两个女儿学钢琴和小提琴，并声称华人家庭严厉管教儿女，而西方父母则在尊重儿童个性的口实下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争论立即爆发。据美国《时代》杂志表示，短短几天内，全球就有上百万人在网上阅读了相关的消息，并热烈发表正反两面的评论。虎妈高压式的教育方式轰动了美国教育界，并引起全球美国妈、中国妈教育方法的热烈讨论。不管您对这两位知名杰出的教授不同的妈妈经有什么看法，我想如何教养儿女是古今中外每一位为人父母必须面对的功课与责任。因为古有名训，养不教父之过，习孟母则邻处。父母爱孩子是天性，但是如何教养孩子却是需要智慧与不断学习的。不当的爱，尤其是溺爱，常常会造成爱之是以害之的后果。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新闻让我心痛。福州的一对夫妇在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五胎终于生得一子，想必是儿子求得不易，宠爱有加，家里的经济条件又好，所以从小对儿子有求必应。儿子养到了17岁，有一天半夜12点要求出门会朋友，父亲怕半夜出门不安全，而拒绝将机车的钥匙交给儿子，儿子便以死要挟，爬上了自家12层的顶楼，一跃而下，把在地面上准备将儿子接住的父亲一起撞死。一个家庭的两条人命就因为儿子冲动自私的性格而丧失了。这样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吗？我认为孩子的人格教育应该在学术教育和其他一切之上，并且应从小就注意调教，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健全的成长，并将上帝所赐予他的天赋才能发挥出来，得以容神益人，才是最重要的。上帝造人何等奇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就单单孩子出生的排行都足以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并且也都有他的特长与不足。况且每个家庭的条件与环境都有差距，所以很难有一套教育理论适合所有的父母来教每一个孩子的。圣经诗篇127篇3节说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为人父母的必须用心血花心思照顾好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产业，从怀老大开始， 我经历到一个生命孕育过程的神奇与奥妙，开始思考神的存在。而孩子出生后，扮演母亲的角色，我是惶恐过于喜悦，因为知道人的力量有限，即使我每天花24个小时守护着这个稚嫩的生命，也不能保证孩子不出状况。我更知自己智慧不足，需要依靠大能的神来帮助我教养这个孩子。于是我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在每个星期天带孩子上教会，让他们从小聆听神的教导，学会敬畏神、怜悯人，祈求神亲自引导他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而不仅仅是世俗所追求的功成名就而已。教导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神在圣经箴言22章里给我们当父母的一个大方针。但什么才是教导孩子行在其中的道呢？什么是让他们一生到老都受用的道路呢？这就是我们为人父母所当深思的。求神给我们智慧，祝福为人父母的您享受神所赐给您的产业。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弟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弟兄，现在时代不断的变化，导致了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在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有一些父母亲不太能够体会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心中的痛苦。您是熟悉神的话语的一位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请您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年轻人要到教会去，特别是那些没有办法从自己爸爸妈妈得到帮助的年轻人，他们去到教会以后可以从神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圣经在彼得前书5章9节这样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验这样的苦难。教会呢，是神的家，我们来到教会会遇到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也许年龄只跟我们差距3-4岁，他们有可能能够了解年轻人同样的挣扎，他们能够用苦难中得到的信心来安慰我们。所以年轻人要来到教会听听别的弟兄的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见证。每个人成长过程都有自己的苦涩，在教会里神能够把别人的苦涩变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安慰，所以我们要来教会里听听他们的生活上的挑战，我们也能够学得到。
吴弟兄，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也不亲密，这种生疏的亲子关系呢，也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导致有一些年轻人不敢走进真实的世界，常常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公寓里面。您觉得神的家就是教会能够帮助年轻人走进真实的社会里面吗？
做父母的都是很疼爱孩子们，但是许多年轻人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所以长大以后害怕别人的论断、批评，有时候 接受不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圣经诗篇六十九章二十节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满了忧郁。做父母的需要知道，年轻人犯错误是正常的，在错误中人就能成长。父母批评了太多，会毁了跟儿女的关系。年轻人需要的是爱和鼓励，因为年轻人大概13岁到19岁，那个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有他们的想法，是的，是很需要爱和鼓励，但是也需要神的真理。所以当他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就要把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给他们。当他们到了年轻那个时候，就不太需要指责。教会是神的家，是能够供应爱和真理的地方，所以年轻人是需要到教会来。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就是在讲上帝对待小儿子的错误，他回头，父亲接受了他。当犯错误的小儿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是完全的接纳，没有指责，因为他在外面犯了很多的错误，他也醒过来了，他也要悔改，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有一个家，能够回来。教会里的基督徒都在学习这位父亲，所以教会是合适年轻人成长的地方，也能够得到爱和包容的地方。
吴弟兄，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年轻人自杀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您觉得神会对那些想要自杀的人说一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打消自杀的念头呢？
自杀的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了，人生就是没有意思了。可是神他这样的说，我为你设独生爱子，他离开了天堂，降临人间，并且为我们赎罪，上十字架。这些事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在天父、在耶稣的心里是很有价值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这样说，神他是这样的爱世人，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位，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而得到永生。神他不要我们灭亡，那就是说他不要我们自杀，所以神设儿子把这个很重的价值放在我们身上，把永生带给我们，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价值的怀疑。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样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当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有了这样的允许，神是不会撒谎的。想要自杀的朋友，何不向上帝祈求他给你的出路呢？
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挫折、困难当中启发、引导、鼓励、安慰的作用。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
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